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怎么样白健，这个蒙哥让你重新吃肉了吗？
对啊，现在又看到欢心了。
因为觉得神造的东西特别好吃，反正就是活的。
对啊，实际上原来呢那时候就好像是迁就一下我们这种不良的要求，现在就不一样了，觉得我们也吃得光明正大，也觉得这个理所当然了。
是啊，那当然了，这个神所造的都是好的。
嗯，
那你太太没反对意见？
她也听了我们节目了，基本上也能接受。
就把保罗的金字招牌抬出来，是不是？
对啊，没话好说。
哎呦，又可以娶媳妇，又可以吃肉，你看多好。对，你没他把这些事情讲清楚，可麻烦了。
嗯。
谁知道什么时候哪个什么说法出来，挺麻烦。所以这个
东西还经常会有啊，我相信
历史上不断的搞来搞去，其实也就是搞这些跟嫁娶有关系啦，跟吃东西有关系啦，
主要就是人的肉体的一些东西嘛。对，
人的肉体一些东西就是撒旦的势力嘛。
嗯，
所以说他把这话讲得严重了，那是真有其事的，不是好
玩。所以他就会经常会在这些地方起一些风波，对不
对？
对，
他
真的是有意思。嗯，
起了一些风波之后，他再继续往下走就容易了，因为你看这个都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他决定要守安息日，
嗯，
你叫他不守的时候，他就不舒服了。
哎，对，很难过。
一样的，你跟他说不能吃肉，他开始吃了一点。他就觉得不平安了。
嗯，是有时候我太太有段时间，他就看到肉，他就觉得总不舒服，
啊、
你知道吧？
是啊，所以这些圣经明讲的事情真的是很重要。
就是搞得我有时候吃两块肉都觉得有负罪感那种。
哦吼，
还和蒙哥拨正了方向。
就是了，就是了，你看看你这个跟蒙哥做马太福音做到最后还是值得的吧？是吧？
对，
我们那天也就是一下子就讲起来这事儿，是吧？
还好还好，我们要结束之前还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是吧？
是啊，要不然你还。不知道吃素吃到哪一年呢，说不定太晚了。好了，我们到了这28章，上次讲了两个角色，一个就是主耶稣必须要复活，一个就是这些姐妹必须要在那里。这些姐妹不在那里，这整章的就不气氛就不一样。
嗯嗯，
还好有几个姐妹啊，就主耶稣钉十字架，她在旁边等啊，
嗯，
天没亮呢，她就来看呐、啊。
嗯，
哎，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重点转到天使上面了。
天使好像没什么。好说的感觉，
不能说太多。
对呀、啊，就这个意思。
你说太多，说歪了。
嗯，我们对这个这些姐妹啊，这弟兄啊，包括那些法利赛人啊，蒙哥可以随便怎么说，我觉得。
嗯嗯，
是不是？
就现在有些人还特别喜欢讲天使。
是吗？我想听个蒙哥是怎么来谈的、啊。嗯，
主耶稣讲的，他们的侍者藏在我父面前，这小孩子都有所谓的 guardian angel， 因为这，
嗯，
我们应当也是有侍者，
嗯，
天使叫做服役的灵，为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嗯嗯，
所以你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说是天使大是人大，在神的计划里面，他的安排里面，天使大还是人大？
那我们看过那个希伯来书啊什么，当然觉得是人大的
啊。对呀、啊，可是你这个当然了、啊，很多人就不以为然的。
嗯嗯。
哎，以前我有一次讲这个题目，就有个安息日会的弟兄写了好几页的信
来
告诉我说，
跟你辩驳这个问题，
对，他说这样讲法是太骄傲了。
哎，这个在希伯来书上讲得很明确、
啊。是啊，是啊，嗯，就是说我们要读圣经呢，就要以圣经的观念为观念，
对，
愿意把自己的那些观念都丢下来。但是此时此刻啊，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个妇女呢？在稀里糊涂的情形之下，他们就是一个很单纯舍不得主爱主的心来到这个坟墓面前。诶，神就派了天使。这次来的天使呢很特别，这次来的天使是当了一个怎么讲，当了一个教师来的。 你要讲学理一点，你说啊，那时候这个保罗还没出来是吧？
嗯，对。
圣灵好像还没有很明显的借着使徒说话。
嗯，
你说假如这是妇女来了，然后加上使徒传道，有火焰如舌头分到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讲述神的大作为，这也不太对。
嗯嗯。
所以上帝的安排是很有意思的。哎，他派了一个天使来，这个天使来呢，他这个对妇女呢，实际上是一个把事情解明的一个角色，
嗯，指引方向的。
对对对。那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第一个，哎，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把这个妇女的来因给你讲清楚了，
实际上可以说点明了主题。
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嗯，
神所差来的能够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做什么。这也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概念放下来。玛利亚本来就是来看坟墓，你再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看坟墓，
哎，那肯定讲不明白，他就觉得他放心不下或者放不下。
对对对，
对吧？
嗯，
往上走，白天我早上老早就过来，
天使就把这背后真真正正在催动他的从神看的意义跟他讲出来。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你看，哎呀，这一讲出来就是挺美的啊。但是这个重点我们还得往下讲了，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天使是很客观的，
客观在哪里？
哎，对，我知道你们是来找钉十字架的耶稣，那你们找到他现在不在这里嘛？
嗯，
你总不能说他不在家，对不对？这也不是他的家，他的死亡不是他的家，不在这里到哪去呢？他
已经
复活了，而且这个复活是他已经讲给你们，
那他一再说的。
这天使说不定还觉得很奇怪，你们为什么老是不信呢？那不是跟你讲好多次，连我都记得，你怎么不记得？
对啊，但是他这至少圣经没讲这几个女人啊，或者这几个姐妹啊，没说他们不信，这是老是讲那些几个彼得啊，他们老是不信，是吧？
其实在这里谁都不信了，他要是真信，他就不来这里哭了。
嗯，这话有道理。
是不是大家都搞不清楚啊？因为人家跟你讲死人复活的事情，你总是觉得是这有点太荒唐了吧？
嗯，
你不会想到这是真的。
但是还有个问题，他们都看到过这拉撒路复活呢。
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不在那里，是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
嗯，
可是现在的问题来了，就是说
也是自己对吧？
就算本来还有一点点信的。
嗯，
你看到这个拖得很长、很残忍的死亡的过程，你不知道它的必要性在哪里。如果你过两天就要复活的话，那你现在干嘛让人家这样折腾你呢？
这倒也是，
你被折腾显然是站在一个弱者的地位嘛。你行一个神迹啊，你喊一声叫十二营的天使来，或者你就像他们讲的从十字架上下来，
这整个的对啊，那么麻烦干什么？
门徒没办法，因为这件事情是靠着圣灵的开启。
对，对
啊，我们现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肯定心里都很绝望了，可以这么说。
哎，最近有一个例子也是很明白的，就是他们拍这个耶稣受难记嘛，
嗯，
《Passion of Christ》，这只有两个反应，一个就是很多的基督徒看了很受感动。还有一个呢，就是不信主的人，他看了半天，他不知道这东西干什么，他觉得非常非常的血腥，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没有剧情，也没有故事，是吧？
对呀，嗯，
因为你拍一个电影，你怎么能够以一个人挨打流血作为主要的这个陈述对象？那不是有点虐待狂吗？我们之所以今天看见主受难、钉十字架，然后能够把它和救恩连在一起，明白这里面的意义是什么，明白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你没有圣灵在他们心里的时候，这是不可能明白的。
对，
所以就算他们本来对耶稣的话有点信呢，那几个小时的长期折磨下来，够了，
觉得已经是不信了。
对呀，啊，而且你说对不对？他们亲自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用香料弄他的身体，把他包裹了，塞在墓穴里边。
一切都那么真实，对吧？
对呀，啊，
嗯，
那就是要复活就复活，不复活就算了。
对呀，
是不是？
对，是这个，我明白这个。实际上也可以说，人就是说，设的自己的那些局限性嘛，你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一切。
你没办法的，这个，除非圣灵加上信心，要不然我们真的是不行。啊，那这时候天使就给他们讲了。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然后你们是来找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啊，但是你们现在可以先来看，第一来看什么呢？ 安放主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空的。
对，什么都没有。
对，这个地方是空的。
嗯。
不过虽然如此呢，底下加了一个助动词，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这是很清晨呢、啊嗯，天刚亮的时候，什么事儿这么急呀、
啊？哎，他复活了。
你要知道，连天使都告诉你快的时候，那你最好是快一点。
嗯，对呀、
啊，真的吗？你太太叫你快一点，快一点，这没什么；小孩叫你快一点，快一点，没什么。
嗯，
你催人家快，快不来，因为没什么了不起，晚一点到又怎么样？是不是？
嗯嗯、
我赶下一班车回家不行吗？耶稣复活，要么是真的，要是假的。要是耶稣真的已经复活的话，那你要赶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一刻都不可以迟延。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个创世纪六天，神什么时候造什么，什么时候造什么，这他第六天啊，他可是真忙了、
嗯、
对不对？
他
造一切的活物啊，活物造完了还要造人，造完了还要让亚当睡，还要再造夏娃，还要引他们两个见面，你看看这啰嗦吧。
那我觉得前面可能也事情蛮多，都不过没写清楚而已。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因为后面这很重，对我们来说这个造人啊就比较重要，所以他就
画第一天写得比较清楚，第一天就造个光。
嗯，
这光显然是很复杂，所以到现在科学家研究不出来到底光怎么回事嘛。
对呀、啊，所以你也不容易，我觉得
你看着简单，哎，他那个东西倒花了一天。
嗯
嗯，我们看着很复杂的，这么多的动物，这么多的什么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哎，他一天他就做完了。
哎，所以就按照我们哥这个思路，就是说。动物啊植物啊我们都研究得透，这光还是研究不透，是不是？
是，现在不是我的思路，现在是真的是这样。
是啊，对不对？你说是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样
子。你问连爱因斯坦都搞不清楚啊，光到底是什么。
嗯嗯，
它是个粒子，它是个波长，它这还搞不清楚的。
对呀、啊、
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它会不会不见呢？不会不见呢，从这里跑到那里。
嗯，
最后它跑到哪里去呢？它的能量从哪里来呢？
对呀、啊，就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其他的所谓你如果同样讲物质的话，像穿透很难，但是这个光可以穿透这个玻璃，是吧？光这一点就觉得这不得了的事情，仔细想。
是啊，
嗯，我小时候就想这个问题，你觉得是不是有点爱因斯坦的？
那怎么这么可惜没继续念下去呢？
哎，就是这种水平啊！如果牛顿有个苹果掉下来，他就能够成牛顿，是吧？
有的人就是越来越聪明，是不是？像你小时候这么聪明，怎么会长大落到说你老婆叫你不要吃肉，你就不吃肉呢？
对呀、啊，小时小时聊聊，大未必聊，就有这句话的。
好吧，天使告诉他的复活的事情都是要快的。你虽然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么紧急，但是你应当晓得，因为神有他的时间表。就像我们回到创造的第六天。你如果在里面帮忙，那是一刻都不敢耽误的。今天在这个新造的第一天呢、啊，更是这样。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嗯，说什么呢？说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然后呢？嘿，好了，要把这句话念完才行。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哎，他倒走得真快啊！
哎，那复活了吗？待在这儿干嘛？肯定赶快走的。
哎，他当初从加利利走了耶路撒冷，走了好久啊。
嗯，
他现在复活了，已经到加利利去。
嗯嗯，
在那里你们要干什么？见他。一个是叫你们来看，看什么？看坟墓。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重要。但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个终极的目的？除非你能够再遇见复活的耶稣。
嗯，
对不对？这两个看你都得看，有一个是从这个。神所启示的真理看，你知道说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你得看。
嗯，
埋葬了，玛利亚他们都看见了，复活了，现在就看到一个空坟啊。那这些事情看清楚，就晓得说，哎，这时候你加上圣灵，加上圣经的话，你开始明白了，哦，耶稣基督为我们罪受死，钉了十字架，而且已经蒙神的悦纳，一切的罪都赦免了。这个叫做你们来看，
嗯，
安放主的地方，这是天使告诉他的第一部分。但是你单看这件事情，先不要太高兴啊，这当然是一件哈利路亚的事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吩咐，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要去加利利那个地方，事先约好的地方啊，要遇见这个复活的主。
哎，主是会在加利利那就见面吗？
你看到了最后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这个所说约定的山上到底是什么？也许从前跟他们说过， 啊，因为不见得每句话都记在圣经里，但是你这前后看起来，他肯定是有事先讲好的。
对，
对不对？往加利利去，加利利挺大的，加利利是个省哎。
嗯。
你不能说到河南省去找耶稣，是找不找到。在那里你们要见他，这个所说的见他，就是我们一定要遇见一个复活的主。那基督徒的生命啊，你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当真的。
不是必须当真，可就是真的。嗯。
对，但是很多人对这个遇见复活的主没多大的兴趣，他也不以为自己没有遇见这个复活的主有什么遗憾。还有许多的异端极端都是从这一点上偏差出去，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嗯，
所以最近我和小贝在这个讲到这个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出走的事情。他为什么会出走到别的地方去呢？因为他希望他能够遇见一个复活的主，他觉得现在这样子服侍下去太没味道了。
哎，那蒙哥现在这个武功路数讲到哪里了？你从少林派到武当派了是吧？
这个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哎，其实很多人搞不懂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实在是希望能够就着啊，从北美华人教会啊，还有过去这些主给我们的教会遗产各样路线里面，能够找出一条可行的路来。
哎，那么我觉得这讲的挺好啊，这个小贝弟兄倒是读了很多的书啊。
小贝弟兄就是。真人不露相，
对呀、
啊，对。
蒙哥倒是没，好像没怎么看过一样的。
我很多东西真的是没看过。
对呀、啊，这蒙哥属于那种一不变应万变，就一招先吃遍天的那种武功路数是吧？
啊，从前这个台湾的老蒋有一句名言叫做"处变不惊"，听过没有？
他不一样，他变了那么多，老大的中国都丢给中共了，你。
所以有人就讲说他那个叫做处惊不变。
处惊不变，对呀、啊。那蒙哥不一样嘛，是吧？
这有他的好处啊，处变不惊也好，处惊不变也好，你看台湾现在不是还可以吗？对不对？
对、
啊。上次和这个小贝刚讲到啊，
嗯，
我们现在所谓福音派的聚会呢，就是传福音。
嗯。
除了传福音之外呢，搞不太清楚怎么办。哎，我们上次刚刚讲到说这个尼派路线，它有个长处，就是他知道怎么读圣经。
嗯，
知道他们那几个师父很会读圣经。
嗯，
但是呢，当他们把圣经变成信息的时候，就不像天使的信息讲的这么好。
他就经过他们的
分析整理，
重新变成一套东西的，对吧？
你看天使跟妇女讲的很清楚。你们到那个地方去，你们会遇见主。当你们遇见主的时候，你们就不再问我了。
嗯，
我的职分也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传道人的榜样。你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要干什么，而且你应该赶快去。你去的时候约好了门徒，大家一起去。到了那个地方，你们要见他。看呐、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他就讲完了。
嗯，
讲道是这样子啊。我的责任不是说你们见他之后怎么样跟你讲的活神活现，或者我讲的清楚到一个地步你分析好了，你简直不需要见他了。
那、我明白蒙哥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并不是说教导给人家一套理论体系或者神学体系。
哎，这个其实是比较讲到做门徒，因为这些话都是对着门徒讲。当然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传福音是把个人用各样的智慧引到基督面前，让他把基督当成一个说，哎呀，这个真的是神给我的路，我愿意来跟基督见面。
嗯，
对不对？所以传福音实际上就是一种像婚姻介绍所、职业介绍所，你的工作是有限的。
对呀、啊，
真的吗？你婚姻介绍所，你不能介绍他们两个情投意合，你继续跟他们。
那最烦的媒人就做媒人，就是那种人。哎，不然你知道吗？人家已经结婚了，他还觉得好像自己老大功劳一样，经常介入人家生活。
这，所以人要离开父母，其实就这意思。
这最讨人嫌的。
对，因为父母你看见，你不可能不管的。
对，
你不可能不参加意见，可是你不让他们小两口去摸索摸索，那他们将来怎么能为人父母像你一样呢？
其实现在国内还有，因为都是独生子女嘛，
嗯，
还有双方都拼命想介入小夫妻的生活，最后那个亲家双方都拼命干架的人，
绝对可能加个孙子更不得了。
那当然，这个孙子跟谁往哪儿去？
这里讲的是门徒的造就，就你需要信心的，你要指引他们一个方向。很清楚的让他们知道怎么与耶稣见面，
嗯，
怎么能够看见这位复活的主。当然不是说用眼睛看， 那这里的诀窍，一方面从道理上讲到这里为止啊，另外一方面呢，是你们要一起去，门徒要一起去，而不是说某一个人上了某一座山，遇见了某一个主，下来讲了一大堆东西。那无论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呢，你都要稍微头脑清楚一点啊。比如说我们说，哎，神做工是以圣经为准，圣经多么重要。
嗯嗯，
就是你可以从圣经里面讲，你爱怎么讲怎么讲。可是你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千万要小心，你不要讲成说某某有一天我在主面前祷告，主告诉我圣经多么重要，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什么，这是主亲自告诉我的话。那我现在把这个主告诉我的话告诉你们。
嗯嗯，这个就有点
问题了，
不对的。嗯。
你若是真有这样的经历，你不如反过来说，哎呀，我实在是愚昧。连这样基本的事情还需要主特别啊，给我一个格外的恩典来提醒我，实在是太惭愧了。而不是说我是一个多么了不得的教师，哎呀，看主跟我讲这么好的话，让我讲给你们听吧。
不，刚才讲蒙哥既然讲了这五功路数问题，我也知道这个题目现在在网上，至少在我们世外桃源网上还是比较火爆的一个话题，是吧？
嗯，
你觉得难道我们多花点时间？我就比如说看看尼多生的书啊，什么很有受益啊，甚至看到加尔文的书，我觉得哎呀，怎么能讲得那么好啊？我怎么讲不出来
啊？你去读啊，
对啊，
尽管读啊。
当然我也知道，并不是谁都会去读，特别加尔文的书还是蛮难读的。
你愿意读就去读嘛，这个没有问题的。只是说你读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辨别的能力，看看这位师父所说的和圣经所说的和使徒所立的榜样到底一样不一样。
嗯，
同时呢，你读完了之后，你是更会读圣经呢，还是读圣经越读越像尼托生在读圣经？这就是
这个倒是真的，有时候读读以后就圣经就读不懂了，可能都按照他思路转了。
对，
但是这个问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常讲，比如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有这种说法对吧？
其实我没听过这个说法，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就是说不同的人读莎士比亚书，不管是这样当一个比喻，莎士比亚或者读《红楼梦》都一样。
嗯。
是吧？
嗯，
你读出来的味道或者读出来的感觉不一样。
嗯，
就像我们毛主席读《红楼梦》，他读的就阶级斗争嘛。
四
大家族，怎么封建家族是兴衰史？
毛主席还有这一道说法
啊？那当然，毛主席读的，他看到就阶级斗争，看到了这个反映了伟大的这么一个历史的转变嘛。而我们一般人看到是个才子佳人，在这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三角恋，是不是？
贾宝玉算是无产阶级革命吗？不是。你讲的这个状况其实是一个迷思，就像很多人讲的这个，圣经每个人读的都不一样。其实这个，
对啊，我觉得这话也不能说错。
这个话其实可以说是错的。
真的。
哎，其实可以说错的。
那你蒙哥读这圣经能读那么好，为什么我白剑读就读不出来呢？
哎呀，其实没有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语言里面、所有的年纪里面，甚至。不管你信主久信主短，不管你刚在主里面生出来还是已经要去建主了，大家都喜欢诗篇二十三篇，对不对？
这当然。哎，我信主好像诗篇第一篇第一个读的就是诗篇二十三篇。
他领我在青草地上，使我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
嗯，
你说这个什么叫做一个人读一个感受呢？不是每一头羊读到这个话都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还好你把我讲出来了，
哎，就
这么回事。
我说不，对啊，我就说不出这么好，是吧？
对对对，他那个说出来说的最好，那个叫做圣经。
嗯，
啊，你可以从这里
没有办法再说了。
对，你可以从这里再去写一千首诗歌，我相信用诗篇二十三篇写的各语言的诗歌，恐怕肯定不止一千首。
对呀，
你可以去写，但是总是都是这样，并不是一个人读一个样子，一点都不是，因为我们是同感于一灵。
嗯。哎，蒙哥这话倒新鲜。我们一直说不同人有不同的感受，你倒是说不同人读都会同样的感受。
啊，简单的说，那个不同人有不同的感受，那个其实是一个鬼魔的道理哈。我们最近很喜欢讲鬼魔的道理，
连吃肉吃素也是鬼魔的吗？
哦，那个绝对是鬼魔的道理。但是他给我们很多的观念，让你觉得我们圣经所讲的这一套是行不通。就前几天有位挺热心、挺有学习的弟兄。他就说，那你在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不也是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观念在里边替你打了底，你才能读吗？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有一个很诚实的表白，就是想当年 我们刚得救的时候，当我读到义人必因信得生，并且说我们看定了人称义不是因着遵行律法，乃是因着信，
嗯
啊，那些话第一次读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些新鲜的感觉啊。
嗯，对，
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马丁路德是谁。
对，我是知道马丁路德的，但是不是说这个新教改革，但到底马丁路德说什么，我觉得
对，这就是我们读罗马书、加拉太书，马上就知道是因信称义。那个知道是因为保罗讲了，是因为圣经的话告诉我们了，我们知道了，不是因为马丁路德去改教我们知道了。
但你不能否认，因为马丁路德，所以使得大家对圣经的阅读不一样了。
因为马丁路德使得西欧的教会从天主教的束缚底下释放出来。你说马丁路德到底做了什么？他把圣经翻成方言就已经够了。
嗯，
大家一读大家都明白，而不是说马丁路德神学一写大家都明白了。你太低估老百姓了。
那个时候是一般老百姓是读不到圣经的，
读不到圣经是这个问题。开风气之先，其实他也不是最早的。那你当然说没有他们，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么自由的可以读圣经，这个你可以讲。但这是一个历史性神所借着他的仆人做的事情。
嗯，
他的仆人做到什么地步，就像天使一样，你去到加利利见到耶稣，你自然知道耶稣因信称义。不是，我现在告诉你因信称义，所以你们500年以后啊，包括你们做世外桃源，之所以能够讲因信称义，都是因为马丁路德的关系。
嗯，这个好的，这个我接受。嗯，
这个就是现在神学家给神学脸上贴金贴的实在太厚的地方。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如果没有马丁路德把这因信称义拎出来，至少我们读起来可能
不会，
没这么
不
会吗？
绝对不会。没有马丁路德以前，那些信徒读得懂，不是读不懂，
读得懂，
使徒时代读得懂。我们第一次看见，就是我们这些海外的留学生，你受了这么高的教育，你不会读不懂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你反而觉得非常惊奇，说怎么会还需要马丁路德来发扬光大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明明写得很清楚啊。
嗯，
追根究底，其实就是天主教不让老百姓读圣经而已。
嗯嗯，
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你就是说把这些现在的一些神学架构啊，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不要太把它神秘化。
嗯，对，
也不要给他过多的功劳。就像这个时候天使对玛利亚他们讲的，你们要去那里，你见到耶稣，
嗯，
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应当去读圣经，圣经能够使人有得救的智慧，不是马丁路德的神学。马丁路德读的同一本圣经，他得到的是得救的智慧，你去这样读也可以读到。
所以这个问题挺有意思，我们可以多讨论一下。
但是很可惜，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咱们就下回再聊吧。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